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在里面我们找着从你来的平安，找着从来的那满足的喜乐。主，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的放下自己，主，确实你就更多的充满我们。当我们倒空，你就填满；当我们洁净，主，你就愿意把你这个更宝贝、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以及我们这个人在那里面，不仅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我们这个人身心灵都在里面要被更新，照你所应许，如鹰反翅上腾。哦，如鹰返老还童，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你确实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哦，因着你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因着你，主，我们可以说向世人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们的，更多的得着我们。主啊，不仅我们要更多得着你，主，我们也说你更多的得着我们。哦，我们真知道，就是我们放下一切所有，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你。哦，我们的放下不是损失，是更多的得着，以至于我们这样的说，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圣灵啊，带领我们。哦，不仅在我们这样的寻求等候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更多的有你，也让我们活出更多的有你，好叫我们不仅能够蒙福，好叫我们四周的人也因我们的缘故也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让我们成为不仅是蒙你所爱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爱人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不仅被你带着被你影响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你，主，我们四周人需要你，我们说这个世代需要你。主啊，因此说，主啊，更多的得着我们，不仅是我们要得着你，好叫我们能够蒙福。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得着，好叫你可以施用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从二十八节啊，我们开始啊，这个二十章二十八节啊，我们就看到第一个，保罗再次提醒啊，他对教会的摆上热心忠心啊，没有别的，因为教会在神眼中是宝贝，三位一体的神在教会所做的工作、继续做的工作啊，最后要完成的工作，都是要透过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教会与主的关系啊，不是一个很平常的关系，坦白说是一个非常的关系。但是教会不是没有，是这样的好，这样的丰富，但是教会是一直在被挑战的里面。所以呢，如果教会不刚强，教会很难站立得稳，甚至不要说站立得稳，很难丰盛的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看到教会还是有些的蛮丰盛的，有些还是蛮软弱的，甚至说蛮贫穷。那这个都在一个征战的一个挑战的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会是荣耀的，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丰盛的，我们知道教会是得胜，虽然这是我们所知道，但事实也告诉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不见得丰盛，也不见得得胜，也不见得荣耀。那为什么呢？不是神的问题，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乃是人的问题。当我们软弱了，既然是软弱，信心软弱，我们就能够从只能够借着信心才能够支取的恩典就少了，只能够从信心来支取的能力也少了，因为我们软弱，所以不是神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的问题也分几个，本来我们就很软弱，所以圣灵要帮助我们。但是不代表说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凡事这个都就是我们知道有圣灵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像很不在意的，随随便便的，我们就这样过日子，就一定会得胜，不见得。因为外面的环境是从外面来的环境，或者从整个的团队里面的环境，或者从这个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所谓的这群人的在一起的这个环境来讲，不代表说没有问题。外面来的黑暗的权势啊，来引诱，来试探，来攻击，最后希望能够捆绑了我们，限制了我们，甚至限制我们亲近神，当然限制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那在我们当中，不论在哪一个环境，在哪个时，都会发现是有些的所谓的圈里面的人，但是还是不成熟，或许甚至到个程度，他这个是否真正重生得救都不是这么清楚。所以我昨天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常说宗教的灵，你有时候问什么叫宗教的灵，其实你真想清楚，从整个教到心，宗教的灵带出来，谁把宗教灵带出来，是谁让宗教灵可以运行在我们当中，其实是两个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但因为这个宗教灵如果运行当中，如果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靠主，都是为主放下自己，刚强壮胆，所以宗教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没有用处。所以如果你了解点这个所谓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你觉得他没有被试探吗？当然有。没有被攻击吗？没有被挑战吗？没有被误会吗？什么都有。为什么他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他不仅没有跌倒，而且他继续的这个所谓帮助软弱人，包括他的门徒，甚至包括很多的罪人能够起来，能够往前走？不是，我常用这句话，这个房间一定有细菌，这不是我说每个环境，为什么你不生病？因为你健康啊。你说这个试验，你跑到一个真空的地方，有人说真空的地方就没有细菌，难讲哦。先不要说有没有细菌，你一天要活在真空里面吗？你要活像个 baby 一样，那个 bubble 要活在个温箱里面，活在一个，有些的孩子长大，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外面，怕感染，所以活在一个叫做 bubble baby， 用个那个塑胶做一个棚子，因为在医院里面哦，他住在那个棚里面呢，因为里面是空气是很干净的。那这是你要过的生活吗？坦白说，那不可能。再说，得胜再得胜没有错，从未就这样，是一定得胜。但是你要看这环境，世界这个环境的时候，圣经说的，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问题在你，原来发现不在于神，甚至不在于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甚至问题不在于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不成熟的，或者有些连真正重生得救可能他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原来我们整个的人 subject to， 我们是受整个环境影响。这时候圣经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因为神的国继续在进行，在彰显。到千禧年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国掌权的时候，神掌权的时候，神国彰显的时候，那千禧年就不一样了。圣经说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等等等等，没有征战，没有仇恨等等等。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神国还在进行。那最后面对这些问题能够站立得稳，不是神的问题，甚至不是仇敌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如果这个弄不清楚，我们一天甚至我们一辈子可以说，神啊你怎么不帮助我？我们一天说仇仇敌好厉害，我们一天说这个人这么差劲，那个人不行，没有用。你再喊再叫，昨天我们跟一个对我讲是个前辈一个以前在政府机关一个首长他已经退休，他真的他个性是很不一样，你跟他相处之后他真的很，他最我听他讲话他受不了，他有时候传他就讲讲话声也把传单骂一顿。他我喜就说我很能够尊重他，不仅说喜不喜欢这个人，很尊重他，因为他很气那些假的，都会讲，用这句话每个都会讲。 但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中国人的话，为什么他很注重做那个所谓的慈善的事业？他不是为了做注重做，他真做。他说 Mother Teresa 什么不好？你可以批评他的信仰，你可以批评他的神学观念。坦白说，起码人家做好事，甚至有些宗教团体跟我们信仰不一样，我们真的把他批评的真的一文不值，这些都是积，就是为自己的名誉啊积功德。不过有一样事情，你还要批评他吗？他真做好事哎。请问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吗？那边有困难，我们是坐在 TV 那个电视前面看见人在做，还是我们就跑到他们跑的地方去？所以用他的话，哦，他说我不知道他一生，他年纪比我大，当然比我大。他不是，我还为自己留什么吗？先不要说财务，我还为自己留什么命吗？那些人呢，就赶快做牧师，你们团队赶快做，少做一天就多死一些人。你听过这种话吗？你们少做一天就多死一些人，可能死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人整个人连身体都死，或者从一个角度生命就死。哦，我碰到这位，我真的不能不服他，虽然他讲的话真的很直很重。他们不是在批评我们的这个人啊，男朋友，他很尊重我们，不过这是他的名。所以有时候我需要被这些的真的走一个生的道，不是那边站起来喊啊叫啊讲讲啊。他用这句话，你多么有本领，多么有这个怎么样，有才干，他不是走灵恩的，我相信。人家看不见你的爱，看不到你对人那个爱的实质的表现。有时候我都在挣扎，到底短宣，我们短宣这么动员这么大一个，是带出一个什么果效？没有去过人说去了一趟，哎，我已经短宣，或是教会说我们的短宣队越来越大。但是我最后还是问一个问题，我们留下的结果是什么？那些人生命真改变吗？他们生活真改变吗？他昨天聊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些企业，那个企业那个太多钱，只要拿个20亿出来玩一玩没有问题，他们钱太多。唉，陈某家长他讲了一件事情，这世界很不公义，为什么你又这么有钱，为什么那个很穷的？他去到主要我们是谈缅甸事情，你知道他们水下雨的时候，他们哪个地方挖的低的地方那个有水啊，就是路上他们就把那个水抬回家，然后让它沉淀，沉淀了以后再过一阵子喝的时候，就从那个缸里面把水拿出来，然后他就指着这个杯，我们给他泡的茶，我们一杯杯茶就给他们，他们来了5-6个人，他说淘出来的水就跟这个茶的颜色一模一样，底下他问了可以喝吗？不可思议。他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不可思议。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检讨，起码我要检讨，各位我不晓得，我需要检讨。穿的不好，穿的吃的不好，我不是说不能穿不能吃，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叫你做苦事。不过如果我们现在有的还不满意，还埋怨或者还不满足，或是倒怪，我们有了这么多，我们也吃够了，也穿够了，等等，剩余的呢？哦，将来还要吃啊，将来还要穿。回到圣经，跟那个财主有什么不一样？拉撒路不有个财主吗？哦，他在考虑，我这么多东西，这个摆不下，我要不要再盖一个粮仓？粮仓 可以仓啊，可以放更多东西。神就说了，无知的人，哇，无知的人，明天你还在吗？如果以这个老人家来讲啊，他过去在国家所做的一切，他其实真的，我看看看他走出去，从我们会议走，他还背一个那个背包，背一个背包，然后出去之后戴个帽子，就很有感触，很有感触。你碰到一些的人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他的名声的呢，你跟他谈话你就很受影响，你就很受激励。所以完以后我回到办公室想，我一生要的是什么？我一生要，如果明天我不在的，我还留下什么？留下什么？哦，人家记得哦，灵粮堂有个人叫欧姆斯的，我可以保证我离开这个教会五年以后没人会记得我，这是什么？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如果我的一生当中碰到一个人，我能够在短短时间或者长的时间有机会能够成为他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讲传承的时候，不是把一个工作交一交，不是把我的财产啊我的业务交代一下，到底什么叫传承？这是我一直在以前做事我就思想中，但没有像现在这么深入。所以我要说，你的生命可以影响你，传承了半天你要想传，但你生命传不出去啊。坦白说，我的生命糟糕成这个样子，人家也不要接我的生命啊，那传什么东西？我的同事不要，我的部下不要，我的孩子也不要，那坦白说我喊传承有什么用？当我要教的时候，我的团队我的同工说不要，或者接了我的哦，牧师以前做的糟糕的，我接了你没有错的，我就把你全部改掉，你觉得这传承吗？人生不是这么空，这么虚，就是这么 shallow， 这么浅。我觉得这个长辈，他已经八十几岁。我们说，哎，你已经过八十，他说我已经八十几。听说了，他今天要去要动手术，他昨天还开会，一开会说精神好的。把他心中所要讲的，把他心中全都讲出来，要怎么怎么做，这是他的经验，他的这个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很得帮助，我很得帮助。我要说出来这里，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读圣经不是读了多种圣经知识，思想的哦，原来做个要这个样子，很难。要紧的是没有错，你要这个样子，但不要外面有这个样子，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否则我们变成假冒为善。越多懂得越多，越假的话就麻烦。所以这个长辈属灵长辈，我真的很受感动。我说我们照个相吧 ，OK， 我说你坐在那边，我们过来站在你后面。他说不可以，他说你是牧师，他就站在我旁边，不一样。我一讲，人家没人不知道他了。不，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在跟他在一起，你很得帮助。但是起码你现在有一件事情啊，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去接受。他真的用很直，但已经还不够用。他真的很知道，很直，很直。到一个程度，你受得了吗？那又来了。不是外面环境的问题，那个控制的灵在这个空中当中，他要找那些被控制的人，他可以用正面的负面的方法来控制那个人，他可以用正面事情的发生去控制，因为那叫控制的灵，那个叫宗教的灵，那叫假先知假教师的灵，最后还是在于你。所以为什么要破碎？破碎不仅为了得的很多，破碎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让你能够不让别的灵，不正当的灵来辖制你。 不破碎的话，你还有点老我，有点血气，有点肉体，有点很讲究你的感觉，那个的灵继续回来控制你。那我想这是昨天我要讲，不知道我还有张玉山夫妇跑到办公室谈一些别的事情，我昨天讲的，就今天早上讲，你们听得懂吗？是有点悬，不过我想大概你大概不太容易有人听到会这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自视，这是我走过来的经历。不破碎，好的进不来；不破碎了，坏的容易进来，因为我们那个血气、那个肉体还在。如果你还有我，一个试探来你就骄傲了，一个试探来就自卑自怜了，不是这样吗？但你骄傲当中就被控制了，自卑自怜当然被控制。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呢，这一节圣经，外面还有里面，所以再讲了半天，教会不是有些的 program， 有些的所谓的策略，有些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节目一些的事情，教会就起来，是生命的问题，讲到最后还是生命的问题。 OK， 最后保罗就讲了这样，大概你可以归纳起来一节一节讲的话，大概最少有四五方面。一方面是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一方面我们也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如果你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先不要说这叫领袖，领袖不一定你要个很高的位置，有人跟你，你有 follower， 你就是一个 leader， 很简单嘛，小孩子都会玩这个游戏啊， follow the leader。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从学校回来以后，就两个姐妹叫 follow the leader， 谁要做带头，谁要跟在后面。你有一个人，所以你在家中，你做个妈妈，你的孩子，你就是跟着你，你就是 leader。你在家中做个爸爸，那整家跟着你就是一个 leader。在教会、在小组、在职场，不是这样吗？只要有人跟你，所以 by definition， 什么叫 leader？ 有人跟你，有 follower， 你就是一个 leader。那做一个 leader， 意思说你被人家愿意跟你，因为所以带个，因为你值得被人家跟，所以相对认跟你的时候，你就对他有影响力。那这几个方面呢，我想是我们需要来学习。所以请大家，我们再从31节读到35节，我们再读一次。所以我们开始，你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有影响力的人，用这句话大概这个可能都可以用在每人身上。有 leader， 有时候说牧师我不是 leader， OK， 你愿意做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一件事情警醒。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字警醒。警醒当然相对就是睡着，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睡着的意思，当你没有睡着，你还是上班啊，还在干什么事，意思说你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所谓的同流的，我不用后面这个字和，是同流，意思说没有分别，是妥协的，意思说世界是这个样子，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读到整个复兴章总是用的是叫做警，有没有叫醒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 awakening， 醒觉。整个复兴当中第一件事情要发生叫做 awake， 所以叫醒觉。没有，连这个都没有的话，你很难所谓带出复兴。如果没有的话，常会讲哎呀人都是这样，人家这样穿，我说我也要这样穿，人家这样吃我也要这样吃。我再说我不是这样过一个禁欲主义，这也不是我的做法。但是你没有穿着了，你就觉得心中有点的不安不足，或者愤愤不挺， 或者人家吃你没吃，或者人家得着你没得着，后面我还在提这个事情。你就觉得，所以用到这句话，我希望我讲就没有得罪你，不过你可以试想看，如果对你没有影响就没影响，我还是说 是你的事。当有一天听到人家说我也这样的时候，我会照说我要买个跑车。为什么要买个跑车？因为我要奖赏我一下自己，因为我太努力了，太辛苦了，没有人知道我辛苦到哪里，我来自己来慰劳我自己一下，奖赏了一下。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还开个小跑车的时候，我的牧师坐在我旁边，因为只有两个位置啊，只有他坐我旁边，他就不吭气。本来我们还在路上聊，我们跟父子一样，每个人都说我们跟父子一样。回去以后我在思想，神没有照顾你们，神没有兴起四周人来照顾你们，神没有。从我离开台湾到美国的时候，我是从松山机场上飞机，我们没有那个什么，我们是走那个机场，然后再爬那个楼梯上去。我们一个直接可以带一个大行李，一个比较大的，然后一个背包，手上还可以拿，就你可以背一个，然后手上拿一个。我妈妈还给一个电锅，大铜电锅。我到了门口，她送到我那个机场门口的，就我要后面就我要上飞机，我看看没一个男人拿，没一个男孩子拿个大铜电锅的，我赶快塞回来给他，这太丢脸了，拿个电锅。我妈说你一定有个电锅，不然你会饿死，不会煮饭的。等到我买个小跑车，我已经有成家，我有孩子，我有我的事业。是谁让我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今天我需要的？我不是所谓的奢侈，我不是大富豪，不，我需要的我样样都有。我一个很好的教会，我很好的牧师，我很好的家。坦白说，在工作上神也蛮恩待我，可以这样说。然后突然把一句话，我自己要买个东西，我要报赏我一下自己。一说全世界都亏了我，我的神都亏欠了我。哦，这是我讲我自己啊，嗯，我不是说你。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不再讲这句话，我不要得罪神，我不要得罪那些帮助我的人、关心我的人、爱我的人。你看，从那个开始我就少了很多埋怨。不然那个不行，哇，去到餐馆吃，这个太咸了，那个太淡，这厨子今天搞什么？哎，对我来讲，太咸就少吃一点嘛，不好吃就少吃一点嘛。再来的话，后来以后呢，就不要再点那个菜嘛。花了好多用心的，然后很大的期待，到最后心中很失望的时候，就开始，我再说千万不要埋怨，因为埋怨最后一定成为苦毒，一定会成为苦毒。是这样子啊，人生真的一定要花这种神去打转这些东西。我一个弟兄是在金融界的，他管很多人，他也弄这个各方面的公司基金啊，他的公司当时跟是上市的公司。我就笑笑，哦，你的公司上市，那你就去买他股票。他说牧师，我告诉你，我不一定不会买股票，我不管，我不要一天我的心情被这个股票的上跟下影响我。你就知道神为什么祝福他，你就知道神为什么用他。他是搞这个，他在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上股的，上市的，他不碰着。清信的有福了，因为他们温柔人有福了。我奉主名祝福，刚刚这两句话都要发生在你们身上，不然你们很难看见神，不然你们很难感到满足。 就是你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你还是不满足，因为你心不够温暖，就这样子。所以这是 awin 很重要。所以第一个，你知道你今天是谁吗？你今天有什么没有什么吗？ OK， 知道以后马上第二个，你知道今天你的岗位是什么？ awakening。 很多时候我们睡到一醒的时候，哎，我现在在干什么？不要醒过来还不知道干什么。醒过来是一件的，最重要开始。不醒的话就我们这样，你醒过来要你的意思说你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那时候我在金门当兵啊，在小金门当兵，我还记得那是小金门，我们部队啊，那时候我在台湾大概待三个月啊，就叫共寮，然后就到台中，然后就整个部队就跟我们还不是到大金门，就叫小金门，整个师就过去，最后我是从二等退伍下来。我还进到这个小金门的时候，那时候我要带查晚上查哨，现在倒没有，还那个弹的那个炮弹飞来飞去。有一次我跟我这个卫兵啊，就陪着我的，我们是哨这个什么卫官呢、啊，所以查哨的时候都有个兵跟着我们，我们去查哨，那也是十几个点，去到所以走完全大概要一个钟头。我差点一个兵都没有、哎，我现在跑哪去了？第一个我紧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哎，这个哨是不是这个班呢？是不是给摸掉？因为金门人讲水鬼来摸这个，有没有？我就喊了，我说卫兵，趴下，因为一个枪就冲出来，差点我就被刺到了。原来他躲在那个棚里面，他睡着了，他拿一个枪啊，他睡着了，他可能很搞不好，在金门很多都喜欢喝点酒。有些喝高粱啊，哪个不喝的，就喝完以后就大概他就少，在当时是要枪毙的。但是真的那时候我也气我也怕，还好那个没有刺啊，就那个狼的枪都上刺刀的，还上那个我们要去查哨的时候有没有上刺刀，那个枪有没有上那个子弹有没有放在里面，那当时他要清醒。我看了半天呢、啊，都没有啊。我们这个兵在叫，最后火大说：“卫兵在哪里？”啪一个就出来。我意思是说，你可以站在那个地方醒来，但你不知道在干什么。第二个要问的，你知道神给你的呼召，那个岗位是什么？是做什么？那第三个 awakening。你真有发挥神给你的那个应该有的，在那个位置上应该有的影响力吗？睡着人是没有影响力，就是醒的人不知道干什么的也是没有影响力。醒的人知道干什么的人，他会努力，他会用心，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位长辈一样，他用这个话来提醒今天很多基督徒喊喊叫叫，很多时候凑热闹做一些事情，甚至为了安抚一下，这不是他的话，是我的话，我要讲得清楚。前面那个不是 exact 这样讲，不过这个听懂意思了。不过第三，甚至有些基督徒做一些宗教的活动只是安慰一下他的良心，免得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还是问一个问题，有影响力吗？那这个是在职场，在政府官，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非常知道职场。我们不是谈职场，他一说，如果不在职场有影响力，那你的影响力在哪？相对，如果在影响，在职场有影响力，不是在小组，不是在教堂里面。不是短宣队那一个礼拜在某个环境，如果你在职场，在每个不同者有影响力，那个地一定会被改变。我谈完这个，我跟他想，我不能跟他说我跟你看法一样，那他是我长辈。我心中说阿们阿们阿们。请问我们讲究神迹奇异病赶鬼，我还是要问你，在职场上有问人家异病赶鬼吗？不要勉强， 这是恩典，我从来不勉强别人。不到到那个有需要的时候，你真会说，哦，就是他没有信，真的。他说他做一些的，在国外做一些的，在东南做一些慈善事。他说有些，甚至有些这个小和尚、小尼姑跑来上课的。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走得通走不通，信仰更不一样。但是说这些孩子长大，当然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这些孩子有个时间要走过这么一年两年的，这种事跟他们宗教信仰有关。大了以后不见得做尼姑的，不见得做和尚。他抓住这个机会，要成为这个孩子的影响。那么我们谈的蛮多，最后我就蹦了一句话，他说我就说，我就接了。其实我对有一个的，还是讲警醒。我觉得我受这个影响，如果大家有兴趣，找一本书叫做《耶稣会》，耶稣会这些人，第一件事情，每年第一个要做，就要醒察自己，到底你是谁。我是谁？每年要做三样，第一件事情、这个、如果耶稣会你弄不清，有个人叫做利马窦人，大家听过？这个人是做天文的，他到一个程度来到中国的时候，跟那个皇帝碰上，那时候他搞天文地理，最后皇帝要他为这个皇帝写一本叫做《廉历》。这个职场的人，他的专科是天文地理，但是他可以在这个皇帝的旁边为这个皇帝写一个一年的年历，一说他所做影响整个中国。他们整个的很重要，他们不是不传福音，他们是用做来传福音，用他们的生活，用他们岗位来做传福音。这两次我还没讲这个，本来如果是有机会，我应该讲讲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明白这个，进到他的职场，这很重要的，他需要有个突破，先放下去，因为职场的引诱试探太大了，给你发财的机会太多，给你做官的机会太多，给你成名的机会太多，你能够把这些放下，放不下的话是蛮难。OK， 放下这些以后，这边所说的，你知道神给你这样的位置干什么吗？所以他才会用这话。他看到有个人，哎呀，这人他钱这么多，拿个20亿赚，正用他的话，不是我说的，就是我们要叫他，他就很硬了。我们要跟他讲，叫他把他拿出来，那这个我做不来。今天我们做一些知道我们的岗位是什么吗？我们拥有这么多是为什么吗？包括圣经的知识啊，包括恩赐啊，先不说你的财富啊等等，因为你要知道干什么。更要紧的，你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神的给你预备里面，你有没有亲自问过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说你要到缅甸去，在那边待下一年，谁养我？你自己筹钱，谁负责我？你自己想办法。神说我会帮助你，你愿意去吗？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一的时候申培开课，我讲了半天以后，承受产业给个题目，他们给个题目叫承受产业。为什么要承受产业？产业是什么？是白白的，是你父亲赚的，不是你赚的。白白的，不是你努力打拼来的。 OK， 你父亲给你也是一个产业，不多，后来你做得好，做得更大，那后面那个功劳算你的，不，前面那个还是你父亲的，你白白的。等到你把这么大给你儿子的时候，你儿子接受一个，他是白白的。从产业角度，我们只讲究产业有多少，你一定要问，你领受产业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让你领受这么大的产业？它是比较小的，它是不同产业，为什么？ 如果这些都不在一件上，叫做 awakening， 这边所说叫做警醒。我发现要跟警醒是很难，不是一篇道，起码后面讲一句话三年之久，有些地方讲两年，有些地方讲三年。然后是什么呢？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不是讲个道理，是心中看你怎么解释这个流泪。真的保罗需要流泪吗？正说保罗流泪这么多有什么好处？有些人也听不懂啊，有些人也不理你啊。不是，这是他的 heart， 这是保罗的生命。然后用劝诫这个字，劝这个字一说就是基本是两个，一个是提醒，一个就是 instruct 教导，提醒教导，提醒教导，提醒教导，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要教你怎么样，教导完以后就提，哦，这才是对的哦。所以如果不对的话，你要改变。所以叫做这边叫做劝诫、提醒 warning， 还有 instruction， 警告他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该怎么样才对？就教了，教教以后，你们有没有反省一下啊？这对不对啊？不对的，赶快改哦！这个叫劝诫，两个声音凑在一起，三年之久，天天的不断的流眼泪，用这句话，不住的流泪，不能够说天天的话，这才会带出复兴来，才带出那个人的复兴，那个人才会醒过来，醒过来，知道他是神给他呼召什么，而且他开始能够活出神的呼召来，这就是牧养的一个功能。如果你做个小长三年，你还不知道你的小组员他的神的呼召在哪里，他的神对他的性质在哪里，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劝勉他？如果他知道了，你有没有继续鼓励安慰他，让他活出神思想，最后有机会给他一个平台？我讲这个主要是这是我在做，只是我把教会比较大这个范围缩小到你成为一个小组长。所以在我的跟我有关的，当然整个教会都跟我有关的，在这个同工当中，只要跟我直接碰到的，我一定要问，包括我的秘书要干，我一定要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如果可能，我需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安排，他不是在那边就埋在那里，或者哪一个这个部门的人，我们就想想，这个已经如果你跟着他做。做一阵子以后，我发现已经起来了，那我就觉得这两个要掉一掉了，这个人要掉到哪去，这个人要起来，要不要接他？这个教会才会长啊。那中间我掉就掉吗？当然他们两个吵了，不掉也不行了。但是如果是正常这样发展，那怎么去掉他？他成熟才能够掉啊，成熟才能够做重新的安排。他成熟要怎么成熟？用这句话，你要他醒过来啊。如果他不醒过来，你叫他都不知道干什么回事，他觉得罪了，再这样做下去，这是他不满足的，灵里面不满足，不是金钱啊地位的，他不满足。第二，我就要问了，那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可能进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么跟神的呼召直接有关，或是还有个距离，但你真正的呼召是什么？所以第二个要帮助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那第三个，学习的当中他成熟，我就要把它做个平台，要把它放在他可以发挥的地方，不是这样吗？你觉得这两个礼拜就可以做完吗？你觉得这两年就可以做完吗？起码保罗这个大使徒他用三年才做完呢，起码，而且就流泪耶，用劝诫的方式，最后一个目的是这些跟着他人能够这边做警醒起来。啊，请谢谢，这叫牧养，这叫所谓的 leadership， 不是做一个事情而已，是生命带出一个生命来。从有脸那个角度来讲，这是他的 passion， 他的热心，他不是装假。 警这个劝诫这个也不是庄稼。这位长辈已经说过，牧师我讲话是很直，是这样就这样，因为他是大家先跟我打个招呼，跟以前很多人跟他提过，我说没关系，你就直讲。哎呦，我怎么对他有更深一层的佩服，跟他有更深尊重，因为这个人是用生命来把他的生命是活在生活里面，以至于从他生活我看见他生命是什么，所以他的生命是我所羡慕，当然他的生活的那种 style 也是我羡慕。求主祝福我们每个人，既然是一个小组长，既然是一个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啊，或者你是在职场做一个 manager 的，甚至做 director、啊、做一个 CEO 的，你是一个 leader， 底下问的是你怎么成为被你所带的那个祝福啊，这是我想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思想。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愿主恩待我们。今天其实先 follow 昨天破碎，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恩，更多的恩典，空了倒空你才可以装新的了。再说今天我再补充一个，破碎才让你能够躲开那些试探引诱，你容易被试探，撒旦一天一定会天天来试探你。那祷告这些都清理好了，你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吗？你醒过来了吗？你还是跟世间人的想法做法生活是一模一样吗？是妥协的吗？是同流的吗？有没有起来？起来以后，然后有没有搞清楚神给你的护照是什么？给你这么多的资源，给你不同的环境的成长的背景，考虑完以后，最后你知道神的护照，最后再问一个最直接问题：你现在已经活在这个护照里面吗？带出影响力来。我相信当教会的每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带出这样影响，复兴就已经来到了。不需要去什么去安排怎么复兴，不要去怎么去策划怎么复兴。复兴永远不是一个 program， 复兴是生命的改变带出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为自己啊，为我们这在神给我们今天的这个位置上，啊，为我们的儿女们，为我们的员工，或者为你的组员，我们为我们教会其他弟兄姊妹，我们同声的开口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愿你带领我们，哦，把我们带你的心的当中，哦，与我们同在，主啊，恩待我们，好叫我们所做的能够讨得喜悦。哦，神灵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哦，把我们带到心灵里面，神啊。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的。天父，我们现在让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是你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是你的灵透过你的真理叫我们得到真自由。哦，我们也原来明白一点属灵的事，我们的自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多少，不是我们得到多少，我们的真自由是因为我们不再受任何东西的捆绑，不再受任何世界上的引诱所捆绑，或是一些的供应所捆绑，我们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活在你心的当中。主，你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你不仅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会负我们全然责任。主，就像彼得、问你，当我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你的时候，会得什么？你答应他。哦，你也答应，这样的答应我，我们必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哦，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认知甚至一个操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得到生命，而且是这个更丰盛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得的生命，乃是一个能够给的生命。哦，带领我们，我们把今天需要先继续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